salvezimo il cielo. Comunque quando fanno il cielo, ci si può succedere. Lui andò, ci la vanno, ma la fai in lingua, e gli dice, of course. 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 马太福音16:17。
我们要读到马太福音16:17，读到19节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”
权柄原文作门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请我们注意这一节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话。他有一个门徒叫做西门彼得，因为西门彼得。 主耶稣问他说：“你看第15节，耶稣说：‘你们说我是谁？’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‘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’”他回答这句话了，就是他对主耶稣有一个认识，认识主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不是一个人，因为当时他的门徒还有很多人都看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。 他只是一个人，这是彼得，就是认识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主耶稣就马上告诉他18节：“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”主耶稣为什么这里说到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？这个磐石是指的什么讲？因为前面有一句话。 18节说：“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。”彼得这一个字，在希腊文是叫做小石头，叫做一个小的石头 （stone）， 英文就 stone， 小的石头，不是 rock。 但是18节主耶稣说：“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” 所以这一个磐石不是指的彼得讲，彼得只是一个小石头。这磐石就是彼得所承认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就是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建造在这上面，绝对不是建造在人的上面，不建造在彼得的上面。彼得不过是一个小石头。
因此这里就要看见，主耶稣说：“教会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。”那么“教会”这一个字，我在黑板上写啊，在希腊文它是由两个字合成的。如果用希腊文来讲，它叫 ek，kenesia，ek 就是出来的意思，就是 out，kenesia 就是 call。什么叫做教会？ 教会就是主耶稣从地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，这批人叫做教会。今天我们体会的教会，就是这个堂，我是什么堂，那个堂，我们是看这个就把它就看作一个教会，或者把那个堂的礼拜堂看作一个教会。平常我们说你到哪里去，我到教会去，就知道那个礼拜堂。 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房子，教会乃是一批人，什么人？就是主耶稣从地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。这一批人是建造在哪里？建造在基督的身上，不是建造在一个人的身上。 实在教会的历史上，我们来看教会的历史来看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有120个人开始聚会了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，我们请读一读。
使徒一章啊，
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，我们12节开始读，请我们读到15节，12节读到15节。
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，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住，或作兄弟犹大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。
好，那么我们这里看见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这里就有120个人聚会了。他们是在橄榄山，主耶稣从橄榄山升上天去，离开了他们，然后这一批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在他们租的房子里，住的房子里，他们就开始聚会，当时就有120个人。好，因此我们就知道教会的开始现在就开始了，就聚会了。这个时候五旬节还没有到，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五旬节到了，五旬节还没有到，这120个人就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。他们为什么可以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？这120个人就是因为主耶稣在他复活的那一天晚上，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这个请你读约翰福音的20章。19节到22节。约翰福音19节到22节。
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
那么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下来的？他们受圣灵不是五旬节，是什么时候？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七日的第一日的那个晚上，是主耶稣复活。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主耶稣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所以那120个人，他们里面都有圣灵住在里面。那个受圣灵，这个受字在原文就是接受了，拿到了，英文就是把它翻成 take， 希腊文是 nambaru， 就是你拿到了。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圣灵进来了。你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的？就是你里面住了圣灵。如果你里面没有住圣灵，你不是基督徒。 因为你里面住了圣灵。当时是主耶稣出一口气，那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什么时候受圣灵呢？啊，你信的时候就受圣灵。啊，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讲，你一信你就受了圣灵。或者我们把这一节圣经读一读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。
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
你看，因信就得到应许的圣灵，你什么时候一信就得到圣灵，所以圣灵就住进来了。因此当时的120个人，他们不要等到第二章的五旬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里面都有圣灵，所以他们就能够同时在一起聚会了，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。那么五旬节是什么意思呢？要把它分清楚。五旬节圣灵的降临，那要请你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。第八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。
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
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是要给教会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教会的建立不是在五旬节，是在第一章，120个人已经聚会了，他们已经有圣灵，每个人都有圣灵住进去。因此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就是主耶稣从地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叫教会。这一批人里面一定是住了圣灵的。到五旬节就是借着他们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那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。为什么？他们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得到能力。好，因此我们要从这里来看，教会的建立是有一批人，他们有圣灵住进来了，或者再说更准确一点，都有神的生命了。因为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信的人都有永生。每一个人里面有两样，一个是圣灵住进来，第二个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，就有永生。他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了。那么教会就是这一批呼召出来的人组成的教会了。教会这两个字翻译的不准确，所以现在有的人是用召会这个字，因为它有一个呼召出来的意思，就把它分成召会。召会也不准确，如果按照大北的翻译，教会这个字它是把它翻译成会众 assembly。 这个大北的翻译它把旧约耶和华的会众，就是以色列人叫做耶和华的会众，那么新约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主耶稣的会众。会众这个字 assembly 包括两个意思，还要包括一个聚集的意思。所以我们除了是一批人，而且我们这一批人要聚会。啊，这是第一部分，我就想把教会这两个字按照主耶稣所说的，这个教会是建在基督这个磐石上，每一个人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，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。因此在早期的教会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复杂，你看在温哥华有分多少堂， 这里一个修个礼拜堂，那里修一个礼拜堂，没有的。在早期的教会，在耶路撒冷，那就是一个耶路撒冷教会。保罗以后把福音传到外邦去，就是一个地方，就是就有一个教会。所以你看圣经里叫做哥林多教会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写信呢，写信那个字我们在我们的翻译里面不是很准确啊。你看我们读一读第一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或者我们读到第三节，一到三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三节。
奉神旨意，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
你看这个说到哥林多教会，他加了一个再字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教会是在哥林多，或者在哥林多的教会，或者叫神在哥林多的教会，主耶稣他的教会，不过现在是在哥林多。你注意这个事情，他有用了一个在字啊，因此你又会看见写信给腓立比也是在腓立比的教会，应该是这样翻译。写信给哥罗西在哥罗西的教会，不过这一批人因为现在在哥罗西，所以就写给在哥罗西的这一批基督徒，他是这样。如果今天保罗还在，他要写一封信是写给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基督徒，那谁来收这封信？好不好？那么多团体谁来收这封信？好，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说到教会的历史的问题了。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120个人就开始聚会，教会的聚会就开始了。这个是不分你是什么堂，我是什么堂，没有这个东西的。那么这一种的情况是在耶路撒冷，以后保罗在外邦传福音以后，就在外邦，不是以色列，就在外邦耶路撒冷以外，又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了。我们刚刚就讲了，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在腓立比的教会，就建立了。当时建立这个教会，一个地方的确只有一个教会，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地方教会。什么叫做地方？他以地方做他的名字的。在哥林多这个地方，就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教会。假如今天有一个人，你今天要到哥林多去，那你就到哥林多去找这个哥林多的教会，因为他只有一个教会，没有那么多。你到腓立比去，你也只找到腓立比的一个教会。所以当时在保罗的时代，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。但是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在教会历史上，保罗那个时代过去了，保罗过去了以后，这个教会是怎么发展的啊？教会发展的，但是教会的情况在保罗的晚年就已经不正常了。保罗的晚年就不正常了。那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。 对不起，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。十五节，就读这一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。
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知道的，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提尼。
亚细亚是一个地区，它里面有很多的城市，比方说以弗所就是亚细亚这个地区的一个 city 一个城市，还有士麦拿也是亚细亚的一个城市。保罗在这些城市里面，很多城市他都建立了教会了，一个地方一个教会，刚刚我讲的。可是在保罗晚年的时候，他写提摩太后书是最后保罗最后写的一卷书，提摩太后书。在这晚年的时候他就写了，凡在亚细亚的怎么样都离弃保罗，他们是保罗建立的教会，但是在保罗的晚年他们都离弃他了。那你说教会正不正常呢？教会不正常，所以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后书。那么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，第九节读到十二节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读到十二节。
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利加去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，唯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，传道或作服侍我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我在特罗亚
就说了，就读到这里。那你看见保罗晚年在亚细亚的都离弃他，他的同工怎么样都走了，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那就为了发财吧，世界的东西太美了，他也不跟保罗同工了，他就走了。下面还有格勒斯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又离开他了，往达马太去。提多啊，就是写提保罗写的一本书叫提多书嘛，提多是他同工啊，保罗要提多到哪些城市里去设立长老啊，同工啊，也不同工了，为什么要走了，离开谁了，离开保罗了。所以我们看看在保罗的晚年教会已经不正常了，在亚细亚的都离弃他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后书。那就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十三节到十四节。
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
在这个时候教会是处在不正常的时候，很多人离弃保罗了。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讲，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牢常常守住。那也就是说保罗他对提摩太教导提摩太的，那就叫纯正的话语的规模。话语那就是神的话，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真理。所以保罗就说提摩太，你千万不要把纯正的话语的规模神的真理把它丢掉，你一定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牢牢的守住。真理太重要了，保罗一定是传扬神的真理的，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，你看新约里面十三卷保罗所写的，我们都是根据圣灵，这是神给他的启示。所以保罗他自己就说，他不是从人得来的，乃是神直接启示给他的。啊，因此这就是我们应该牢牢的守住的。那么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聚会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把神圣话语的规模传扬给弟兄姊妹。我们要靠着基督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住。这里头不但有信心，你还得有一个什么爱心。如果你只有信心还不够，你相信这是神的话，你要守住，你还得要有爱心啊。因此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是这样讲，这一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要看清楚一件事情。今天在地上这么多的教会，在我们温哥华好多的堂，他们除了传福音以外，他们能不能够有没有这样做，把神圣话语的规模传扬出去，把神的真理传扬出去，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了。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是不是在这里把真理传扬出来？如果我们不是讲的真理，我们不是传扬圣经的真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如果我们是错误的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最近我接到香港的神学院的学生，他们也服侍的，就给我发 email 打电话给我，就是现在在香港的神学院里面，就有的就教授牧师公然的在那里讲，圣经不完全是神的话，里头有人的话。什么是人的话呢？保罗讲的这是保罗的话，彼得讲的是彼得的话，啊，他是这样来看的，神学院的教授啊。所以他就问我，因为这个人是我去年回去在他们介绍的一个神学院的学生，他原来是传道人，现在在那里读圣经。他在香港的时候就问了我好多的问题，他就得到解答了，他就弄清楚了，他知道我们现在神学院教的很多都是错误的。昨天他又发一封信给我，又问一个问题，也是神学院讲的，就是讲到罪性的问题，罪性和罪行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一信主耶稣全部都赦免了吗？我们犯的罪，罪的行为，你说谎话，主耶稣你认罪，主耶稣赦免你了。他说每个人里头还住了一个罪性，那个罪性能不能得到赦免了？好了，那个讲的是罪性也把它赦免了。罪性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就说到，在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这个住的这个罪不是赦免啊，是胜过，好不好？圣经里说对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是胜过，所以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就是我不做罪的仆人，那是胜过，那不是赦免啊。这些真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基本的真理，现在都出问题了。而且他在神学院学，神学院的学生学完了以后就要拿出来，拿出来怎么样呢？他又去教人了，或者聘他到哪一个教会又去传道人了，他怎么去教呢？教的就是错误啊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？那就把神圣话语的规模要把它传扬出来。 就把它传扬出来。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，那就错了。因为我们自己要在主面前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这一个团体，我们把它叫做温哥华圣经研读会，我们这个团体的目的就是读圣经，就是读圣经。那个 Vancouver Bible Study， Study 就是读圣经嘛，你可以读圣经，也可以叫研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总是要把圣经读准确，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去，回到原文去，你就有把这个字你才能够弄准确，我们就不会错了。因此我们在这里，我自己的负担，我是觉得说，就是要把圣经准确的纯正话语的规模要把它宣扬出来。我们星期六的那个聚会，星期六的聚会，大多数的人是从各个教会来的，各个教会来的人，这一批人他们有一个心，就是说要来把圣经弄清楚。比方昨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就有一个他是从大陆来的，现在在圣道堂聚会，他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他们的传道人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的罪，遮盖我的罪。因为昨天我们在讲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，是除掉我们的罪，不是遮盖。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，我们读第十章，三节，好，我们要读到十四节，我们读到十四节，第三节读到十四节。
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借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凡祭司，十四节吗？
十四节，不
懂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
我们再请读第九章十一节，读到十二节。
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赎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
主耶稣是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久怎么样赎罪的事。牛羊的血不能够赎罪，主耶稣的血就能够除掉我们的罪。 在旧约利未记里面，献牛羊的祭上面是说，祭司为他赎罪，那个赎罪两个字在原文是遮盖。旧约牛羊的血是遮盖罪，遮盖以色列的罪。什么叫做遮盖罪？就是说他的罪在这里，血就盖在上面，神就看上面的血，不看下面的罪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就是说，血遮盖了罪，神不再看他的罪了，他的罪还在不在？还在，不过血盖在上面了，这个叫做遮盖。所以旧约都是用遮盖两个字，新约就是除去了，除掉了，洗净了。所以在讲牛羊的血永远不能够除罪，主耶稣的血那就除掉我们的罪，这是新约不同。所以旧约的人犯一次罪要献个牛羊，永远不能停止。他活一百岁，那就犯个罪就要去献个牛，犯个罪献个羊。但是新约主耶稣就献了一次，他的血就能够除掉我们的罪，不需要再献第二次。这就是真理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真理。因此我们在这里来追求的目的，就是要回到圣经的话里，把圣经的真理把它完完全全要弄清楚。而且我们不但要弄清楚这个真理，而且我们还要传扬真理，为真理站住。现在很多的教会，弟兄姊妹，都是有系统的、有组织的教会。比方说，你们知道，卫理公会，就是卫斯理，是一个神大用的人。卫斯理就建立了一个教会，就叫卫，他的后面的人就把他叫做卫理公会。卫理公会它有总会的，路德会，马丁路德他也有总会，他的总会在德国。他派出人到任何地方去传道，就建立路德会，他的会堂就有他的分会。威斯里也有他的分会。清心会他是主张不能用点水礼，一定要受浸，他就把这个真理就立了一个会。清心会也有他的总会，所以现在才有很多的分会。温哥华有温哥华的分会，他的总会在哪里？像这一类的教会，他就有他的传统，有他的教导，你不能动他这个教导。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有一间教会就请我去一个月去讲一次。我开始讲了第一次，讲了第二次以后，他的管理的人员就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他说：蒋弟兄，你讲的这些东西不符合我们的传统，不符合我们的传统。如果我们的长老、我们的传道人，他来听你讲了以后，就会责备我，就责备他，你怎么请这么一个人来讲？他不符合我们的传统，我们的传统是应该怎么样？你看他有他的系统，有他的组织，他要按照他的组织和传统来讲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我到温哥华来，刚刚我开始来，离现在大概有20年多一点，在温哥华就有一批基督徒，他们住在北温，就听说我还见过尼克森，他们就把我请到他们一个小家去北温，在那里给他们交通。他们说的题目是什么？要我去讲什么？就是要我去给他们讲尼托生。 他们是召会，那么我就去了。我想我去，我们就讲真理吧。我去了以后，我就说我们读一点圣经吧。结果他们没有圣经，结果就勉强拿了大概五六本还是六七本圣经出来，这个圣经上面都是很厚的灰啊，就是他们没有读圣经。那问他你平常读什么，他们读神心圣言的，不读圣经的。啊，我去了讲两次，第二次我就自己带圣经去了。第一次听了以后，我讲的他们觉得讲得很好，就给我讲讲弟兄我们的信仰相同。我又讲了第二次，第三次台湾就来了一个人了，一个女的就来了。这个人就问我了，你在香港在什么地方聚会啊，他就问我。这一问我就没有在香港在那个召会去聚会，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，马上他就定案了，你不是我们中间的，好吧，马上就把我分开了，以后我就不再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就是主所呼召出来的人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白饼聚会，这个饼里面要包括谁？要包括保罗，要包括在温哥华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包括在里头，除了他不来，你都要包括他，他来了你都要接待他。只要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有神的生命，你怎么不能接待他呢？那应该包括在里头。但是如果他说我是属于那个系统了，那就完了。好，那么他就属于那个系统。也有原来在另外一个系统的人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有的时候跟我们聚会有好几年，后来聚了聚了他不聚了，他要走了。那怎么样呢？那就他走了吧。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真理错了，他要走我们没有话讲；如果我们的真理不错，他要走，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，那么提多也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到哪里？那他自己走了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这里唯一的要做的就是神圣话语的规模一点都不能错。如果我们错了，那我们就有责任了。如果我们不错，我们会相信神会祝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神要我们在这里聚会的目的是什么，聚会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保罗他在使徒行传就说，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今天我们看见教会不正常的时候，神要做一个工作，就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神圣话语规模的里面去。所以星期六来的这一批人，很多人他们就是要把圣经弄清楚啊。你看星期六他们就来讲，哎呀，他说我们教会就是没有这样的聚会，没有这样的聚会能把圣经的话语跟我们说清楚。他们就有这个希望要把圣经读清楚。现在盼望把圣经读清楚的人很多很多。我们不但是这样，在国内一样，我们到广州，那么找到刘修正，刘修正弟兄也是这样，要把神圣话语的规模宣扬出去。我们到深圳那一批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要把圣经的真理要宣扬出去。啊，这一次我去了到珠海，他们也是非常追求。他们传道人还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现在有人讲，不能，我们平常不能讲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因为我已经称义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了？这个没有错，神说我们是义人了。这神说你是义人了，你怎么还说我是蒙恩的罪人？不能说我是罪人了。 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什么原因还说我是一个罪人啊？你知道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吗？那个罪还影响我，还会犯罪吗？对不对？这就是真理啊！如果你抓住真理，只抓住一部分，那边你不抓住整个的真理，那是错的。今天我们就是怕，到我们这里来聚会，聚了几年会的人，他以后只抓着这一部分，那一部分他就不抓了。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只有十几岁，我在上海，那个时候带领我的那个姊妹叫做汪佩珍。我有一次我就在他家里，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关于真理的。我说圣经也可以这样讲，也可以那样讲。我说到底应该怎么讲啊？那个时候天气很热，在他家里，他正好拿着一个纸扇在扇。你看那个我们中国人那个纸扇啊，一面是题词，一面是画花，对不对？他就跟我说：“蒋弟兄，他说你看，这个扇子有几个面？”我说：“两个面。”他说：“这一面写的是字，那面画的画，这就叫做真理的两面。”你要弄清楚，都是这个扇子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个扇子，它有两面，这一面它可以这样告诉你，那一面可以那样告诉你。那就是说真理不是一面，真理一定是两面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真理除了告诉我们字句的问题以外，真理还要把生命带给你，就是还有生命这一方面。好，所以这一解释了我们就清楚了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，我们只抓到一面，那就要出问题了。比方现在就有个别的弟兄来给我提出来，他讲弟兄，我们应该选举同工，怎么选法？那像别的教会一样的，你看很多的教会，那个堂那个堂，他们有一个叫执事会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他们有一个执事会，这个执事会是怎么出来的？就是大家选举，他说我们大家要投票选举。那就我就问他，他就说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六章，你们记得选了七个执事出来，对不对？投票选举啊，选了七个执事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圣经在早期在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因为要管理饭食的问题上，他们选了七个执事出来，是管理饭食。我说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以后，从来没有选举啊。保罗的同工是谁选举？提摩太是谁选举啊？你去读圣经，没有啊。保罗那些同工谁都没有选举，没有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把使徒行传、耶路撒冷教会早期的做法拿到我们现在这里来用呢？他说别的教会都在用。我说我们要根据圣经，我说保罗福音传出去以后没有再有找选举了。他回答我一句话，他说圣经没有记载的不等于就没有。弟兄姊妹也要听清楚这句话啊，圣经没有记载的就不等于没有。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启示录，请我们读最后一章42章。19节，我从18节读到19节。
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
这一句话在旧约的生命记里头也有，这就是说圣经不可以增添，也不可以怎么样删减。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，神如果告诉你 圣经有这个话，你可以这样做；圣经没有这个话，你说圣经上没有的，不等于就没有，这就错了。那就说你要添进去了。圣经没有这样讲吧？我们不能添，所以我们是严格的、牢牢的要守住圣经。圣经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学那个执事会，别的教会的执事会来选举。你知道现在的做法，要成立一个教会，这个很容易啊，只要你有钱，你有钱，你租一个礼拜，租一个房子租下来，或者弄一个礼拜堂，买修一个礼拜堂，啊，你有几个人，你们就可以去登记成立一个教会。那么成立教会以后，你就选几个执事出来，有几个执事，这些执事啊，就成立一个执事会，单数嘛，七个人你就成立执事会，成立执事会你就可以登报，就聘牧师，好不好？牧师一应聘，好了，你这里就能讲道了。一讲道了，你这里就开始了。好，这个就他就建立了一个堂了。至于讲的什么内容，你开始有没有负担，是神让你去做的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啊，所以现在的做法就是执事会聘牧师，执事会是老板，牧师是打工，他是这样就开始了。啊，这一个没有圣经的根据。所以这是现在一般的这个做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走这一条路，我们就一定完全按照圣经来做。啊，所以我想，星期三晚上姊妹的聚会，你看在姊妹聚会上，不管是郑姊妹的交通、 Sarah 的交通、全亮弟兄他们的交通、陈姊妹的交通，都是把圣经的真理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。他们交通完了，王北西弟兄又给他们补充，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来补充，那都是回到圣经真理里面去。星期五晚上我们也是这样做，星期六我们也这样做。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此目前我们一定要看重的就是纯真话语的规模不能错。如果我们的真理错了，那我们自己就有问题了，谁也不会祝福我们。所以一切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去，让圣经的话来带领我们、光照我们，为真理站住，传扬真理。好，我想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这些人的聚会是做什么？星期三晚上姊妹聚会做什么？星期五晚上的聚会，青年聚会也好，大人的成人的聚会也好，星期六我们现在从希伯来书，还有报告组织聚会，我们做什么？那就是一定要守住纯真话语的规模，一点不能变。好，我现在呢，我就想我交通到这里，王美心弟兄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没有啊。好，那么王友弟兄就请你啊，等等要报告一下，就是关于8月5号那个，好不好？8月5号我们要传福音。那么8月5号呢，青年人我们已经安排了，青年人每一个都有一个招待接待的牌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天就请他们。那么而且那个8月5号有一点，就是这个他们希望完了，这个女的上厕所在楼下，男的在楼上。如果有楼上有女的在听福音的，她要下楼，就要你们女的要带她下来哦，你们要她在哪里哈？男的就把她带到楼上，好不好？这个哈，好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请全亮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
彰显的道理，所以求你将你在真理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启示，让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，愿意尽我们的自己的能力，尽我们自己的一切来追求你，也求你给我们有一颗合二为一的心，我们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，愿意谦卑顺服，也求你保守我们善举的步伐，保守接下来一周所有的生活，让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光照当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来讲一下。